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, New York Chinese Radio.
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，用故事回顾历史，用音乐愉悦生活。
WGBB AM 1240 Freeport, New York C Radio
随走相伴，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。
在地理位置上，纽约是海角，像长岛尽头的蒙托克，一边是浩瀚的大西洋海浪，一边是平静的长岛湾。在建筑上，纽约也是海角，像悬浮在空中的观景台，是西半球最高的空中楼阁，吸引了全球的目光。在人文精神上，纽约更是世界的海角天涯，充满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气质。如果你来到了纽约，时光的流逝永远抹不去纽约留在你心里的故事。如果你从来没有来过纽约，只要你是一个思想和行为上特立独行的人，你就会发现纽约早已在你的脑中，在你的前路等着你。纽约时光角汇聚着纽约作家们的作品和人生故事，让你轻轻地读，静静地听。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。
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，我是美金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要对话作家红叶。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会问，谁是红叶呢？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，我们曾经向朋友们介绍，一个会写古诗的美女，一个会唱歌的美女，同时她还是一个针灸师。红叶，上海师大中文系毕业，加拿大高级会计师，纽约中医学院针灸硕士，美国针灸执照医师，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理事，美国中医药协会理事，目前生活及工作过中国、加拿大、美国三个国家，现定居纽约，从事针灸中医药工作。在大学期间，他就开始了写作，并发表了诗歌、小说、散文和幽默笑话等作品，见各报刊杂志和网络，曾经多次获奖。主要作品有由学林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《伊甸园之梦》、蓝潮诗集等，中短篇小说《海外圣女的冬天》、《淘金女郎》、《红豆之歌》、《似落花飞絮》、《华尔街情人》、《雪白的围脖》等杂文，《红叶谈名画》系列、《海外见闻录》、《笑侃历史》系列网络小说、《红娘日记》、长篇小说《纽约八年》、《九针》等等，这些作品的点击率都过百万。红叶写作的范围广泛，主要有诗歌、小说、散文、游记、段子笑话等，其中最受欢迎的是诗歌。在上海师大中文系就读期间，他就曾参与和创办了蓝潮诗社，是当时中国高校里最早创办的现代诗社之一。在海外生活多年，红叶感受到不同国家种族之间的文化差异， 也体会到人性中的共同之处。他的小说主要取材于来自不同背景的移民在国外的生活，他们的喜怒哀乐，他们的梦想和命运，成功与失落。他的散文、杂文和随笔写的是关于旅行、友谊、情感、历史、人物的观察和感悟。梦与远方总有一个在路上，爱与美景，生命最不可辜负。此外，红叶的业余爱好很广泛，从琴棋书画到唱歌跳舞都喜欢。他曾经参与过业余卡拉 OK 唱歌比赛，取得过亚军的成绩，还创办过段子大王的网刊。近期创作的漫画和珠光水彩画屡受好评，他立志做一个漫画界最美的段子手，针灸界文笔最好的业余歌手。
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就让我们来一起对话红叶。红叶你好。
哎，维京你好。
我们终于在空中相见了。那上个前几次都是介绍了一下你的作品，那我们对这个红叶啊也非常的好奇。大家都知道，就是说如果我现在去搜索一下红叶的话，马上就出来了那个纽约秋季看红叶的那些信息了。那红叶你把自己藏得那么深，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呢？
我是挺久的了，2003年吧，但之前我在加拿大待过10年。
所以你走出国门的话更早是吗？
嗯，对。
是哪一年走出来的呢？
差不多2003、2004年那个时候啊。
红叶，原本你是学什么的呢？学什么专业的？
后来我是学中文的。
学中文
毕业的啊。
嗯。
但是呢，到那个加拿大以后呢，我们基本都是那时候留学生都是男的都读计算机，女的都读会计，就基本这一个原则。所以我在加拿大我读的是会计，我做的也是会计工作啊。
出国的这种基本上就是一个模式，一个套路，大家就是这么过的啊。先读书，然后再找工作，然后继续生活，是吗？
对，那个时候大家都是基本都是一边读书一边工作。
哦，一边读书。
然后一般找一个工作，我是白天一个工作，然后那个因为那些课他都可以那个。你就注册25个小时，就是 full time student。
嗯，
所以我们白天都工作，然后晚上再把那个每个礼拜，反正你注册满25个小时。
嗯，
但是那一代留学生基本都是这样的。
嗯，
啊，大家都是白天有个工作，然后在什么公司工作，然后在周末或者是晚上，或者是抽一天，就把这个25小时就全部住满。因为那时候还是蛮辛苦的啊。
嗯，你是哪里人呢，红叶？
我是上海人。
哎，上海人一般上海女生都很就是娇的呀，就是你刚才说这个很辛苦，怎么能吃下这些苦啊？
好像那时候也不觉得，因为那时候年纪小嘛，大家好像都很高兴的。反正出来的时候，反正好像就几百块钱就这么就出来了啊。我因为我家里是军队里的，所以说我们从小走的地方比较多啊。
我可能是军队的子女呢，可能就是也是有一些雷厉风行的那样的一些传统继承在你身上，所以没觉得那么苦是吗？
嗯，对，我父母就是他们都是那种反正就是一直这种教育，反正你要努力工作啊，你要好好学习啊，就是这样。
嗯，对。
然后他们那一代比我们，我觉得苦多了，他们还经历过战争啊。
我觉得哈，就是你刚才说你学的是中文，现在呢在纽约从事的是什么工作呢？
现在我在纽约做的是针灸啊。我后来到了美国以后，我又读了一个针灸硕士学位，然后我考了那个美国那个针灸医师
针灸师的那个执照是吧？嗯。可是这个从中文到会计再到针灸，你不觉得这个跨度有点大了吗？
我就比较喜欢去，我就比较喜欢就是重新去尝试做不同的新的事情啊，我就比较喜欢这样啊。
其实会计不是也是很好找工作的吗？那为什么又想起来学针灸了呢？是 兴趣所然呢，还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又就是我真的觉得跨度很大呀，拿着那个针
啊，因为我母亲她是医生啊。
哦，这样。
你就这么一般都是他们都希望你在学医啊，所以是这样的啊。那我觉得中医总要跟医有点关系吧。
哦，这样。你妈妈现在就是很高兴吧，就是看你转到这个中医这边来。
对。
可是当初在你上大学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也是有机会可以正规的学中医的吧？
那个时候我大学选的是，因为我从小就比较喜欢文学嘛，所以选的是中文系啊。
嗯、对，我们绕了一大圈，就是你中文起家，然后会计，然后针灸师，现在又开始写作了是吗？还是说一直写作就从来没断过？
写作是基本是没怎么断过，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在加拿大那个环境基本都是讲英文的啊，
嗯，
所以我没有什么机会是中文啊，而且也没有地方，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自媒体啊这些，所以说基本就是比较少啊。然后写作现在写作也是为了就是不要忘记中文吧。
嗯
嗯，因为也是基本环境，也是英文环境，因为我们的病人基本都是美国人，所以说讲中文的机会比较少啊。
讲中文的机会少，所以为了让自己的记忆更深刻来写作。那你在这个中文环境和英文环境当中，你觉得就是为了表达你自己的心境创作的这种感觉，你觉得是中文写作自如一些呢，还是说也是可以写英文的？
我的中文肯定是比英文好很多啊，至少读的速度比英文快多了。英文呢也是可以写一点，但是就没有中文那么流畅。
嗯，
因为当初读的还是因为我在中国读的就是中文系啊，所以那个底子就是在那儿了。
嗯，对对对，
中文写起来比较顺手。
所以在嘈杂的环境当中，又是中文又是英文，因为你白天工作肯定都是英文的环境，然后你要是把自己捋出来，才能够得到一个就是清静一点的，就是开始用中文写作了，这可能是一方小小的世界。
也可以这么说吧。英文我是一直是就是诗词啊什么，我一直是非常喜欢的，所以我每天也基本就是也要读一首诗这样的故事这样。《红楼梦》，因为我非常喜欢这些就是古典文学。
古典文学，所以在每一天的那么长的时间里面，你会给自己留下一点小小的空间，进入中文的这个浩瀚的世界里去，是吗？
对，
无论是写作还是阅读，就是有这么一方世界是属于你自己的。
对，
因为确实是这样，中文系的同学们学了这样整整的四年里面，就是无论是中文的古文底子，中文的基本的语法的底子都是非常厚实的，而现在就是跑出来以后呢，因为工作的原因啊什么，渐渐的就是把它放在一边是非常可惜的，所以还在写还在读也是难能可贵的。那我就在想啊，你这个跳跃很大，哪怕是每一天给你一定的时间来创作和写作，在中文的世界里也是非常有限的，就是在这个转换当中，你是怎么样控制自己的这些时间和什么，你写出的这些中文的这些东西，你是怎么样进行创作的呢？还是说每天写一些素材的东西，然后再集中汇总呢？
其实我以前在中国读中文系的同学，他们其实做写作的人其实并不多啊。
嗯，
他们一半都去当老师了，还有一半做各行各业，好像都没几个人还写作的。所以这种情况，倒是那些就是你看看那些作家，就是那些获奖的作家，他们基本都不是中文系出生的，叫什么中文系那些出来的啊。所以我就是爱好吧，爱好是很重要的啊。
嗯，
那你先就是稍微拿点时间出来写一写，反正什么都写，反正有什么灵感就写什么啊。
嗯，
觉得这样是很好，而且现在自媒体很发达嘛。媒体新媒体都很发达，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现出来，不像以前那样就必须要通过杂志啊或者是报纸这样的啊，那样就要等很久，现在就是非常方便，所以你可以利用非常 角落的时间都可以写啊，比如十分钟、十五分钟都可以下啊。
是这样的，我还是总的来说，像跳跃是非常大的。你这个针灸的这个工作是不怎么出差的，对吧？就是还是比较几点上班、几点下班，这个时间是能够把握的很好的，对吗？
我们的时间不一定是根据病人的，如果是最后一个病人他什么时候完成，我们就完成了一天的工作。
嗯，
所以上班是固定，但下班不固定啊。
嗯，下班不固定。
哦，我先生他是美国人，我觉得家务工作很简单，没什么事。但我们俩在里面有很多年了啊。
嗯。
说没什么大的。
就是家务也不繁重。
做家务很容易啊。嗯，然后反正洗衣服也有洗衣机，然后做饭就做个饭，别人没什么大的家务劳动，我觉得。
原来是这样，就是比较亲近一点，就是还是因为比较亲近一点，所以心能够很静。因为我看了一些你的那个诗哈，就是我觉得是一个在一定的那个心境下才能写出那些典雅的句子。我在想，如果一个风风火火、忙忙乱乱的纽约的一个女人的话，恐怕就是大踏步的向前走了，就是很难安静下来。能够静下来，这是难能可贵的。
我觉得怎么说呢，我都觉得纽约倒反而其实比上海安静多了。因为上海还有你每天下馆子还有很多活动啊，比如说跟朋友聚会啊，什么应酬啊，在纽约就基本没什么。然后下班以后就是各回各家这样的啊，也没有什么夜生活，基本就那几条街啊，然后是反而好像觉得还比国内还要那个安静一点啊。上海的话你晚上基本在家里不待着的啊，
晚饭不会在家里吃的。对于你自己的这个创作，你是有规划的创作呢，还是说就是灵感来了就写？
有规划也有灵感吧，就是说每天要稍微留一段时间出来，就是不管是阅读也好啊，然后是写作也好，反正每天肯定会有一点时间留下来的啊。然后写的时候那也要凭一点灵感，有的时候如果没有灵感，那硬写也写不出来的。
我记得在前一期的节目当中，我读过你的一个《红豆之歌》，这个小说是有原型的吗？还是有一些背景？就是我看最后写到的一个事实哈，一个故事，但是其实真实故事里面也有发生。我记得有一个警察是在执行任务的时候牺牲了，然后发生的故事。那你这个小说的创作背景是怎么样的？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？
那个时候李宗协他们说有一个汉卿那个文学奖，他说大家都写一个小说去参加一下。那我当时就是说，我就根据一个真实的那个故事改编的，这个故事是真实的啊。那么当中我加了一点那个文学加工，所以是一个小说，小说因为都是虚构的嘛，肯定有部分的那个情节不一定是真实的，所以但是这个故事的确是真实的。当时有一个这样一个事儿，然后这个我觉得他们之间那个爱情的故事非常那个令人感动啊。就是后来他的太太就是在三年以后就为他生了一个小孩，就是为了他们之间的爱情嘛，然后就是为他生了一个孩子啊。那我当时就是根据这个故事就是进行了一点艺术加工，这样一个写了这么一个小说啊。
我在想啊，就是在这个真实的事件当中，我们所吸取的一些故事只是非常有限的，可是你刚才说的就是有令人感动的这些东西，这个元素才是最重要的，才能够让你拿起笔然后写下这样一个故事。一般来说大家在这里，你刚才也说生活比较简单，然后也比较单调，就是下班都各回各家的。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，大家的感情呢，如果不是局限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，也很难把它拓展出来。可是在这个几乎在没有感情的这个情况下的，就是在你故事里面哦，最后却能够让人就是感动的流泪，还是非常难得的。所以应该说这个还是有很多真情吧在这里。
对，是的啊，还是有很多真情。就是说 说人与人之间还是有很多这些真情在的啊。
嗯，对，就是在慢慢的发展的故事当中，发展的生活当中，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东西也是慢慢就是拓展出来，有事件发生，大家来面对这个事件的不同的态度和不同的这个感觉，然后最后能够就是生长出来一些感情，所以真情实感也是在的，这个世界也并不那么冷漠哈。
冷漠就是比较孤独嘛，然后我妹妹是还是等于是第一代移民嘛，
嗯，
然后我不是像那个在哪里长大，那你会有很多
朋友，嗯，
长大的同学啊朋友啊，基本就是第一代移民都会有这个问题啊。
对未来的这个你自己的创作，你有什么样的打算呢？
未来嘛，就是我就是希望自己能够就是不忘初心了，永远保持那些是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心啊，然后不断的学习，要不断的进步啊。
有没有创作方面的打算？就比如说你准备写多少个短篇故事，再怎么样汇集，还是打算写长篇还是什么？
首先有个打算，我准备要写100篇小说啊，
嗯，
然后先要达到这个目标啊，
嗯，
还在理想啊。
就是先写短篇的故事是吗？
不是短篇，就是小说要达到100部这样的。
现在有多少部了？
现在具体的没有统计过，因为短篇有的是小小说，是中篇这样，还有是长篇，反正还差不少。
还差不少，那你准备怎么努力呢？就是有一个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吗？就是要完成你的这个任务，还是说我就这么写着？
有这个，当然有这个目，主要我最喜欢的其实还是诗歌啊，我就诗歌的目标是1000首诗了。
嗯，
那还没达到啊，
还没达到，
现在有差不多有100-200首的样吧。
嗯嗯，
还差一点啊。
嗯嗯，差的比较多。嗯，
所以事情是很多事情要干啊，就是说时间就比较少啊。
写诗歌和这个小说这种就是对文字的驾驭能力，你是觉得哪一个更就是更舒服一点呢？还是说根据你写作的状况哪一个更舒服一点呢？
那当然是诗歌。我以前在中国在那个大学读大学中文系的时候，我们就有一个诗社，那时候是那最早成立诗社的，我们是高校里面最早成立诗社的，一开始写的就是诗歌，所以我还是很喜欢诗歌。
更喜欢诗歌哈。
喜欢的啊。
这个跳跃的幅度也很大。你当时在上海读大学是哪一所大学可以说吗？
上海师大。
哦，上海师大哈。所以是在上海师大读书，学的是中文专业对吧？嗯，
对。
来美国那么多年了，你最深的感受是什么？
最深的感受就是怎么说呢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，就是我觉得现在美国好像是没有跟上那个时代啊。因为90年代的确是美国加拿大好，那现在你要回中国的话，觉得美加好像有点落后了已经。
嗯，
我感觉啊，第一个印象就是高铁。
嗯，
现在中国非常方便，你高铁无论到哪里都可以，这里就是什么都要开车啊。
嗯，
就没那么方便。还有一个就是快递啊。
嗯，
中国的快递非常快。
嗯，
美国的快递需要好几天啊。
嗯，
这个感觉啊，
感觉美国老了。
这个不知道能不能说，因为有的人，很多人我知道他们是很喜欢美国，他们可能会不高兴啊。那九十年代零零那个时候，或者是00年千禧年那个时候，的确是美国加拿大比中国先进啊。那现在问题是世界变化实在是太快了。
过去了又几十年了，所以就是感觉到这样的差距，就像纽约的地铁100多年了，所以咣当咣当在那里啊，又脏又乱，又有很多的问题。可是中国的地铁真的很年轻，真的就是在新的那个基础上建起来的，又建得非常快，所以能够感觉出来这个中美的这样的差距也是不难想象的。
对，但是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嘛，不停的是在竞争，没准再过几十年，美国又超过中国，也有可能。 这世界不停的发展了嘛，几十年后你不知道是什么样子，
嗯，对，
到底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啊？
那么对于你来说，就是好像就是现在上海更像一个魔都啊，就是比起纽约来说的话，那你有没有就是说回去的打算呢？还是说就还是在这里？
回去我是经常回去啊，就是但是你是回去玩跟回去工作什么不一样啊？
所以你还是会在美国定居是吗？
将来也不一定啊，我跑去欧洲啊，
不知道呢。嗯，对，所以不会想到那么远，就是把自己的设定像没有设定哈这样。
有的人他是喜欢定居在一个地方，就是一个地方这样的，我觉得也很好啊。
嗯，
那我喜欢不停的尝试新的东西。
嗯，
然后新的环境或者是新的那些东西啊，我觉得这样也很好啊。就是每个人有自己的不同的生活吧。
嗯。
反正你觉得自己舒服的生活就好，你自己喜欢的生活，我觉得就是一种好的生活啊。
是时候安静下来，回味流金岁月的馈赠，追寻光阴的足迹。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，经历了刻骨铭心的人和事。此刻，让我们一起聆听窗外的风声、雨声，还有那些过往的故事。欢迎收听《纽约时光角》。
本栏目由纽约华文女作家协会协助播出。
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时光角。今天呢，我们对话了作家红叶，她有一篇小说叫《雪白的围脖》，听起来很中国，然后这个故事又扯上了纽约法拉盛。因为时间的限制呢，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是选播的这篇小说的节选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。短篇小说《雪白的围脖》，作者红叶，朗读梅津。再次得知英飞的消息时，是在那年严寒而漫长的冬天。大学校友的微信群里，英飞的形象在韩青梅的脑海中就像相册里的一张旧照片，因为久不联系已经慢慢的褪色，但是突然翻到时又立刻重新清晰地浮出记忆的水面。微信群里正忙着为英飞募捐，因为他得了癌症，无法工作，没收入，又失去了医疗保险。有一位热心的校友建议大家捐款帮助他渡过难关。青梅记起最后一次和英飞通话，还是在十年前，那时他们之间产生了一些矛盾，从此以后就再也没有往来。友谊的小船经不起多少风浪，说翻就翻。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恩怨，一点鸡毛两把蒜皮而已。这样想的时候，青梅有点自责，就立刻写了一张支票加入了捐款行列。青梅初认识英飞是在他刚到纽约后不久，也是一个严寒的冬天。那时他正处在一种兵荒马乱的蒙圈状态。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青梅只认识手指头数得过来的有限几个人。他们住在华人聚居的法拉盛地区，那里的生活费用相对便宜些，已经记不清他们是怎么认识的。也许是在一个共同的朋友家里，青梅当时刚被纽约的一所大学录取，而英飞也正巧在这所大学就读，比他高几级，即将毕业。英飞和青梅年龄相仿，
他们还是同乡，都是杭州人。英飞是个漂亮苗条的时髦女郎，乌黑的披肩发，额头上有一排弯曲的刘海，烫得花朵般的蓬松。她有着圆圆的眼睛，两道线条画出来的双眼皮，薄嘴唇，柔软的嘴角。她走路的样子很特别，像模特儿在 T 台上走秀一般，显得身段非常妩媚。英飞微笑着对青梅说，明天带你去曼哈顿兜兜风。小说在十年前讲了两个年轻女孩的故事，后来又发生了什么呢？刚刚来到纽约，第一次去曼哈顿，第一次去酒吧，第一次去参加 party， 他们经历的所有的事情都好像大家也经历过似的。因为时间限制，我们节选了他小说的第二段。大约一年之后，英飞毕业了，他邀请青梅来参加他的毕业典礼。青梅羡慕英飞已经完成了学业，而他此时的生活，这好像是被抽打的陀螺般高速旋转，停不下来。每分钟每秒钟，青梅都不敢轻易浪费。他在地铁上读书，放学后赶去餐馆打工，回家后再做作业到深夜。本来与本地学生相比，他必须要付出加倍甚至3到4倍的努力，才能够勉强赶上他们的节奏。这一段适应的过程注定是痛苦万分的，好在熬过了第一年，痛苦的感觉就没有那么尖锐了。青梅也交了一个男朋友，叫阿坚。阿坚是在纽约长大的华人，工程专业就读，同时还在一家律师事务所打工做助理。青梅向英飞介绍说，这是我的男朋友阿坚。英飞打量着阿坚，老练的目光仿佛阅人无数 X 光般透彻，然后他微微一笑，优雅地伸出手来和阿坚握手，说，你好。见英飞身边并无男伴，青梅不由好奇地问，你结婚了吗？英飞反问，和谁？安东尼呀，上次在酒吧里见过的那个条件很好的帅哥。青梅想起酒吧里遇见的那个男人，他大步流星走路的那个样子。英飞说，没有，本来他已经打算和安东尼结婚了，但是他突然丢了工作，失业了。我跟他说，现在你养不起我了，我们分手吧。英飞说。青梅很吃惊，哦，那真是太可惜了。青梅不由自主地想到，你也太势利了吧。可是随即她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批评英飞，有的女人明明是为了钱而结婚，而却掩饰说是为了爱情。或许有许多人心里也是和英飞同样的想法，只不过英飞明明白白地说出来而已。英飞说，我的目标就是要嫁一个有钱人。青梅心想，英飞和他一样，都是孤身在纽约打拼，没有家世背景的。照这个标准，想找个年貌相当的，恐怕不容易。女人挑男人，男人也一样挑女人的。毕业典礼的晚餐后，青梅就向英飞告辞回家了。回到家里，躺在床上，她出神。青梅想，萝卜青菜各有所爱，英飞的爱情观就是一定要嫁个有钱人，他的目标明确，意志坚定，不像自己总是标榜凡事随遇而安，其实就是没有多少雄心壮志啦。青梅虽然挺喜欢阿坚的，但和阿坚在一起，他也没有体验到言情小说里描绘的那种刻骨铭心寻死觅活的爱情。两个人一起搭伙过日子总比一个人省钱，凑合吧。虽然他和英飞的爱情观不同， 但世界是多彩的，并存的，自己高兴就行。美国就这一点好，不管你选择结婚独身，或者是同性恋，甚至更惊世骇俗的生活方式，大家都司空见惯，不会大惊小怪的，也不会遭人非议。这之后，青梅与英飞仍然保持着联系，有时候他们打电话聊天，逢年过节相约吃顿饭。青梅大四的时候，英飞有天来找他，英飞一如既往地打扮入时，这次走的是青春路线，他穿着件绣花的牛仔服，牛仔裤紧紧包着腿，显出修长的线条，一头乌黑的披肩发滑顺服帖，脖子上系着一条漂亮的小丝巾。他们先是聊了一会儿天，说起他们共同认识的熟人，谁谁谁怎么样了，谁离婚了，谁结婚了，谁回中国去了。这几年下来，发现大家的生活都有了些变化。英飞问，你还和那个穷小子在一起吗？青梅知道英飞指的是阿坚，他觉得这话不太顺耳，有点不悦，就回答说，是啊，而且我们已经结婚了呢。你呢，找到大款了吗？英飞微微一笑，坦然地回答说，还没有。青梅说，他发现了一个生意机会。他说，现在啊，很多人回国都带礼品，比如鱼油、花旗参、保健品什么的，可以开一家回国礼品店，必然赚钱。英飞听后很感兴趣，说，那我们合作做这门生意怎么样？找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也不容易，我觉得我们能行。青梅认为这是个好主意，她想可以说服阿坚赞助他一些启动资金。青梅说，好啊，我们可以先合开一个小店，这样不用很多的投资，风险也低。接着他们认真地商量起细节来，地点啊，房租啊，去哪里批发进货，要添置一些基本用品，比如玻璃货柜等等。青梅找了几家店面，最后看中了一家，该店的位置、租金、面积等等都符合他们的要求。英飞来看了一次也挺满意，他们决定就租下这一家，所有的费用平摊。到了签合同的那天，英飞却没出现，他打电话告诉青梅说自己病了，让他先与房东签一下。那好吧，青梅没有多想，就一个人签下了合同。合同为一年，每年到期时可以续签。英飞过了两天后现身了，他开了张支票，给了青梅当月一半的房租。接下去就是布置店面、进货各种琐碎的事。青梅还拉来了阿坚帮忙，总算把这家礼品店开张起来了。但是生意并没有他们想象中的好做，来店里买东西的顾客稀少，门庭冷落，第一个月结算下来亏损，第二个月仍然亏损，到了第三个月，英飞就不肯付他应付的那一半房租了。他告诉青梅说他不干了。那怎么行，我们签的是一年的合同啊。青梅说，我又没签过那合同。英飞说，青梅很生气，他没有想到英飞会变卦。在美国口头合约也有效，你说话怎么能不算数呢？可是英飞坚决不干了。青梅无可奈何，合同是他一个人签的，开工没有回头箭，他现在只能独立支撑着把生意做下去。这时婚姻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。青梅正在焦头烂额之际，小姑自告奋勇来免费帮忙。小姑说，我可以来店里帮手。小姑是一个娇小的女孩，聪明精干，从进货到清洁什么活儿都做，工作效率很高。这点不像阿坚，青梅常批评她是拖延症晚期患者。礼品店有时生意好，有时生意差，生意好 就多付给小姑一点工资，差就少付些，自己人怎么都好说，不像故人，如果不及时支付工资，人家早跑了。阿坚此时已经毕业，在一家大公司找到了稳定工作，他的薪水足够供养家庭，青梅有了底气，也就没了后顾之忧。大约半年之后，有天小姑忽然给青梅打来电话，说店里来了位小姐，说是你的朋友，她要把店里的那个微波炉拿走。青梅说，你把电话给她，让我来跟她说话。她心里猜想，可能是英飞，果然就是英飞。青梅说，我们上次不是已经全部结算清楚了吗？这微波炉是我买的，为什么你要拿走呢？青梅心想，英飞和他散伙的时候连一罐可乐都分得精确，现在又找上门来干什么？英飞说，他不管，他亏损了两个月的房租，一定要拿走这个微波炉。青梅很生气，那好吧，那个微波炉也不值多少钱，你要拿走就拿走吧。青梅撂下一句狠话，不过从此以后我再也不想同你打交道了。此后他们真的再也没见过面，也没有过任何形式的联系，这一晃就是十年。礼品店的生意后来越来越不好做了，竞争激烈，利润微薄。在维持了两年之后，青梅决定关闭。时光如梭，生活仍然继续着。此后从共同的熟人口中，青梅断断续续地得知着英飞的情况。听说他交过一些男友，也给已婚男人当过第三者，但不知为何几段感情都是无疾而终。在微信同学群里得知英飞去世的消息那天，青梅正和阿坚公婆以及小姑一家外出郊游，群里都在为英飞的英年早逝而唏嘘不已。这时一阵秋风吹过，青梅抬头望去，被染成了三种颜色的秋叶仿佛满天的星飞落着，赤着眸子酸痛，红的黄的绿的纠缠不清，在空中飘飘扬扬好一阵，最后方才尘埃落定。青梅没有见过英飞生病的样子，在他的记忆里，英飞一直都是年轻漂亮的。从朋友那里得知，英飞这些年来的情路坎坷，过得并不顺心，甚至不知为何这么多年来，他连美国绿卡也没有办下来，最后的医药费也要众人筹款才得以付清。命运将英飞的最终归宿定格在了纽约。青梅不知道他离开人世时是否有过遗憾，如果他留在故乡，也许已经实现了他的理想。故乡杭州这十几年来经济飞速发展，也产生了不少有钱人，包括商界翘楚阿里巴巴的那位首富。每个人或许都这样想过，如果当初是另一种选择，现在的人生是否会更好？谁知道呢？也许是，也许不是。就像神秘莫测的命运，自从英飞去世到如今也有两年了，不知为何青梅偶然想起英飞来时，就是他的颈子上围着一条雪白的毛茸茸的围脖，脸上闪烁着苹果似的光彩，欢笑着的画面，那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那条雪白的围脖在青梅的头脑中挥之不去，每次总和英飞的形象一起固定出现。至于为什么记忆偏偏就单独拣选了他，青梅也不知道。
Blue River,
我们为大家朗读的是红叶的短篇小说《雪白的围脖》的节选。红叶的人生目标是读万卷书，行万里路，看人间悲欢离合，书写千姿百态的人生故事。红叶希望自己能不忘初心，永远像孩子一样保持着对万事万物的好奇，每天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进步，也让我们好好的期待他下一次的作品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，下期我们再约。
The bend, my huckleberry.